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德国政治学家卡尔·马克思曾经说，人的生活是离不开友谊，但要得到真正的友谊才是不容易。友谊需要忠诚去播种，用热情去灌溉，用原则去培养，用谅解去护理。这段话把友谊比喻成一株植物的成长过程，表示真正长久而深厚的友谊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是需要持续的经营还有维护。当一个人愿意用忠诚建立信任，用热情维持关系，用原则守护彼此，用谅解化解分歧的时候，这样的友谊才能够历经风雨而不轻易破碎。这也是为什么真正的友谊如此的珍贵，因为它不是偶然得来的，是双方共同耕耘的结果。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继续从一部电影里两位主角追查的案子当中挖掘他们之间的友谊所面对的考验跟分歧。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我们主要挖掘的电影是2025年上映的《动物方程式2》，或者翻译为《疯狂动物城2》。故事说到，朱蒂和尼克被市长通缉，动物方程式警局派出警力全面追捕他们。在 B 老大的帮助下，哈朱蒂跟胡尼克、哈胡祖暂时躲开了警方的追捕。 B 老大知道利家族一点也不好惹，而且他们很坏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因此建议哈胡族改换身份，先去躲避风头。可是这并不是朱蒂做事的风格，他明白 B 老大想要保护他们，可是他跟尼克曾经宣誓过要保护城市，保护市民，正义不会逃跑的。蛇可能是被陷害，说蛇咬了陆龟，原因是什么 B 老大不知道，但他建议可以去找爬虫类谈，不过他们不太跟大家来往，躲在沼泽市场，要找到他们需要爬虫类专家引路。而 B 老大的女儿露露正好认识一位，那就是播客主持人聂里宝。于是朱蒂联系了聂里宝，聂里宝非常乐意帮忙，还为此行下了注解：哈胡双雄在逃亡，秘密侦查我在行。尼克一看聂里宝有点疯癫的表现，下意识认为最好不要和对方有所牵扯。不过朱蒂认为哈胡双雄可不会半途而废，朱蒂也给了承诺，如果24个小时之后他们无法查出个所以然来，那么就去避风头，不再追查。达成共识，哈胡双雄上了聂里宝的车子，出发前往沼泽区寻找爬虫类。来到方程式之遗珠沼泽市场，聂里宝告诉哈胡双雄要带他们去找蜥蜴和利蜥。为什么爬虫类会躲在沼泽市场呢？那是因为在动物方程式建造的时候， 沼泽这一带就已经跟其他区切割开来，成了自治区，所以爬虫类才喜欢这里。在念里堡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一个看似废弃的船只，里头如此阴森又诡异，让尼克不禁想要打退堂鼓。何必为了救一条蛇冒如此大的风险呢？况且，那条蛇不是有机车骑士朋友的帮忙，也许根本不需要他们。朱莉不解，尼克为何表现得畏畏缩缩的？尼克说那是因为被朱莉逼的，而且自己对爬虫类本来就没有好感。进入由乌龟壳挡入的入口，原来船只里头隐藏着小天地，像是俱乐部一般，许多爬虫类在这里聚集休息、聆听音乐、吃饭等等。他们见到了何利西，何利西一看日记就知道这是金属的书皮，代表如果有秘密就一定藏在书皮里，因为毒蛇就是有办法看穿金属，就算上了颜料都没有问题。但是这是舍利家族利班瑟写的气候墙原始日记，有什么秘密得瞒着一条蛇呢？何利西并不知道，但他认为这本日记一定很重要，因为曾经有陆龟因着这本日记送命。百年前的蛇咬事件不但改变了大家对蛇的看法，也让哺乳类动物不再信任爬虫类，所以爬虫类才会离开。在那个时候，利家族第一次扩建了极地区，如今百年之后又来了。这次利家族要把极地区延伸到沼泽区，沼泽市场会被冰雪覆盖，爬虫类又会被驱赶，利家则是会得到更多的土地，却没有人有办法阻止他们。但是如果藏在日记里的秘密可以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握有这本日记的哈胡双雄就会陷入极大的危险。话一说完，动物方程式警局的警员就巡锁到了这儿。何利西趁着混乱中赶忙带着哈胡组逃离现场。分别前，朱莉不禁询问何利西为什么要帮助他们。何利西说，你们曾经救了动物方程式，我相信你们还可以再拯救一次。也许大家会因此明白，我们爬虫类并没有那么不同。听到这里，有一个很值得留意的对比，那就是哈胡组面对同样事件的不同反应。当朱莉听见爬虫类被排斥、被误解，甚至因为百年前的一场事件而背负污名的时候，她第一个反应不是怀疑，而是想要知道真相。她愿意相信那条蛇也许有不得已的原因，他愿意冒着被通缉的风险继续追查下去。但是尼克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从他踏进沼泽市场，看见陌生的环境、聚集的爬虫类以及充满未知的危险的时候，他心中的防备越来越强烈。尼克开始质疑，我们真的有必要为了一条蛇做到这种程度吗？也许他根本不需要我们帮忙。表面上看来，尼克是在权衡风险，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那不只是一个理性的判断而已。因为尼克还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我本来就对爬虫类没有什么好感。这句话透露出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有趣的是，在第一集的动物方程式里，尼克自己就曾经被先入为主过。因为他是狐狸，所以大家都认为他很狡猾、很危险、不可信任。长期活在这样的眼光之下，让尼克一度接受别人对他的负面定义。这也不禁让我们反思，我们都不喜欢被误解，却常常误解别人。我们讨厌被贴标签，却又喜欢替别人贴标签。尼克没有发现自己正在用过去别人对待狐狸的方式对待爬虫类。相反的，朱莉虽然同样知道危险，但她愿意继续认识、继续了解、寻找真相。她不是盲目的相信，而是不愿意只根据刻板印象下结论。这样的差异也让哈胡双雄之间的距离慢慢拉大。朱莉看见的是需要被帮助的对象，尼克看见的则是可能带来的麻烦跟风险。朱莉越是坚持查明真相，尼克就越觉得自己被拖进不必要的危险当中。原本默契十足的搭档，似乎逐渐出现了一道细微却真实的裂痕。 人际关系当中也是如此，许多关系的破裂并不是因为突然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选择里慢慢累积而成的。当一个人选择相信，另一个人选择怀疑，一个人愿意承担，另一个人却只想要保护自己，一个人追求真相，另外一个人却只想要尽快脱身，彼此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圣经告诉我们，人很容易按着外貌、背景、族群、身份去判断一个人。我们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但其实只看见表面。回到电影里，当年蛇咬陆龟的事件发生之后，许多动物并没有真正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已经替所有的蛇类下了结论。久而久之，这个结论变成了一种集体认知，让整个爬虫类群体都背负了同样的污名，而且一背就是百年。然而，他们真的知道全部的真相吗？耶稣曾经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耶稣不是要我们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而是提醒我们，人所看见的往往有限，所以不要急着成为别人的审判官。我们可能看见一个人的行为，却看不见他的动机。我们可能听见他的话语，却不明白他背后承载的伤痛是什么。我们知道他的现在，却未必了解他的过去。然而，上帝却不同，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的心思意念。因此，真正的审判权不在我们手中，是在上帝的手中。并且，在我们看别人之前，先看看自己，就会发现，我们其实也和别人一样，需要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曾经冒犯神，不听神的话，也不顺服他。不论这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者是已知的情况下，我们都无可推诿。换句话说，在上帝面前，我们不是审判台上的法官，而是同样需要被赦免的人。这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蒲公英敬拜的《主啊，你认识我》。
主啊，你已经检查我，你深深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看顾，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清楚。这样的知识太奇妙，至高是我不能记得，我还没有开口祷告，你已经听见我心跳。主啊，你认识我，比我更深认识我，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主啊，你不离开我，黑夜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扶持我，我往哪里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若我升到天上，你也在哪里，若我落在最深黑暗里，你仍不放弃我，黑夜在你眼前，夜如白昼发亮。我若展开清晨翅膀，飞到遥远海洋，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仍温柔牵着我。主啊，你认识我，比我更深认识我，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主啊，你不离开我，黑夜里仍看见我，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
我受到奇妙可畏，这是我心生之道。我未成形的时候，你眼早已看见我，你锁定我的日子都写在你的册上。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失恋我知道我里面最深的一面，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求你接近我心，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仍与你同在。在我破碎，在我软弱，你仍爱我，认识我，求你牵着我的手，带我走永生的更深认识我，
在我前后环绕我，
安守在我身上。主啊，你不离开我，
黑夜里仍看见我，
你的手臂引导我，
你的右手扶持我。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蒲公英敬拜的《主啊，你认识我》。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2025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动物方程式2》，或者翻译为《疯狂动物城2》。接续上一段的故事，朱蒂和尼克在沼泽市场要躲避警方的追赶，与蜥蜴和利希分别后，蛇出现了，他拿走了朱蒂手中的日记就溜走，还不忘道歉地说，抱歉，这是我家人回家的唯一机会。朱蒂见状赶紧追上去，尼克不得已也跟着朱蒂追赶蛇，这时就开启了大家追来追去的场面，哈胡组追蛇，警员们追哈胡组。看到蛇冲入了红色的水管，尽管事前有念力宝的提醒，路上动物千万不要进红色水管，因为水管中充满着水，只能够憋气。但是朱蒂一心想要追上蛇，还是进入了水管当中。尼克当然也紧跟在后，在朱蒂憋到没有气的千钧一发之际，紧抓住对方，打开紧急逃生门，离开了水管，免于窒息的危险。离开水管之前，朱蒂拿到了蛇的随身霹雳包，打开一看，除了几支荧光笔之外，还有一盒旧的火柴盒。尼克觉得没有追上蛇没有关系，重点是他们还活着，现在是时候要离开了，不要再穷追不舍。可是朱蒂没有打算要放弃，问了经过的山羊，得知他们眼前这座山的山顶有爱之花，山顶上有一间老的蜜月木屋，已经关闭很久了，据说有蛇躲在里面。朱蒂一看手上的旧火柴盒，图案就是爱之花，背面写着蜜月木屋， 也许蛇的确就躲在里面。于是哈胡祖往山顶爬去，这是最快的方式。攀爬的过程中，朱棣和尼克有了一番争执，导致纪念他们友谊的胡萝卜录音笔不小心掉到了山下，当场摔坏，彼此间的隔阂也多了一道。朱棣不想要理尼克，自己进入蜜月木屋查看，循着蛇皮来到了楼阁，发现一些剪下的老旧报纸新闻和照片，被用图钉和线钉在木桌上，内容是关于极地区扩建利班瑟对全体动物的计划，因着蛇的攻击受阻。透过这些线索，朱棣发现原本动物方程式有一整个爬虫类社区，可是却被利家族铲除了。利家族当初用谎言逼走了爬虫类，好谋取更多的利益，这个就是蛇想要证明的事。随即赶到的尼克则是非常的慌张，因为警局的警员们追上来了。尼克告诉朱棣，他并不在乎这个案子。尼克觉得他们不值得为这件案子送命，但这句话触到了朱棣的地雷。朱棣认为，如果没有人挺身而出，世界就永远不会变好。但是尼克认为，世界就是这样，就是如此糟糕，所以有时候当英雄也不会造成改变。这一段的谈话顿时让朱棣觉得，也许他跟尼克的确不一样。对话还没有结束，警员已经赶到现场，在一番追赶之下，已经老旧的木屋竟然一分为二。在紧要关头之际，一个拳头出现挡住了警方的攻击，竟然是之前在百年庆典上认识的利家族小儿子利保伯，他就是接走蛇的机车骑士朋友。混乱中，朱棣被警方吹出的麻醉针射中，利保伯就赶忙接住朱棣，和蛇离开了木屋。剧情到此，这是哈胡祖第一次在出任务里没有彼此的相伴。挖掘到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关于追查真相的过程，更是关于两个原本亲密无间的好伙伴，因着不同的信念跟价值观，逐渐走向了分歧。一开始，我们很容易站在朱棣这边，因为他所追求的是正义的伸张。他发现爬虫类可能遭受了长达百年的冤屈，他看见利家族利用谎言获取利益，他知道如果没有人站出来，真相可能永远被埋没。因此，他愿意冒险，愿意坚持，愿意继续追查下去。这些动机本身没有错，但是当一个人越专注在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反而会忽略了身边人的感受。从进入红色水管之前，朱棣一直都在往前冲，他追蛇，追线索，追真相。但是他似乎没有停下来问一个问题，他的伙伴尼克现在在想什么？尼克已经不止一次表达自己的担忧了，他觉得事情越来越危险，他认为自己跟朱棣已经成为通缉犯，应该要先避避风头。甚至为了追蛇，朱棣差点在水管里丢掉性命，这值得吗？可是每一次当尼克说出自己的顾虑的时候，朱棣都选择继续往前，选择忽略，这个正是许多关系破裂的开始。也许很多时候，人跟人之间最大的问题不是意见不同，而是彼此都觉得我没有被理解。在电影中，朱棣认为尼克太消极，尼克认为朱棣太固执，朱棣觉得尼克不懂得出手帮助，尼克觉得朱棣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感受。双方虽然说着同样的语言，却越来越听不懂彼此话语背后的含义了。当尼克说我不在乎这个案子，朱棣听到的是冷漠，但事实上尼克真正想要表达的也许是，比起案子我更在乎你，因为我不想要看到你出事，我不想要因着这件事失去你。同样的，当朱棣说如果没有人挺身而出，世界就永远不会变好，尼克听到的是指责，仿佛自己成了一个胆小鬼。但朱棣真正想表达的也许是，总要有人为真相发声，而我们 可能就是唯一可以揭露真相的警员了。我们发现，不论是朱莉或尼克，他们都在乎正确的事，都希望保护自己所珍惜的人事物，但是彼此已经听不见对方心里真正的声音了。这也是为什么静宁觉得电影中胡萝卜录音笔的摔毁如此具有象征的意义。这不只是一件纪念品，这代表的是双方共同经历过的冒险，建立起来的信任，以及曾经能够彼此理解的关系。如今录音笔摔碎了，仿佛也预告着彼此之间的关系的确出现了裂痕。让我们再进一步的挖掘，也许在人际关系里，我们以为问题是谁对谁错，可是在紧密的关系、亲密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太专注于表达自己，却忘了聆听别人。在新约圣经里的雅各书，雅各曾经说，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雅各并没有说要快快地证明自己是对的，更没有说要快快地改变别人，而是说快快地听，慢慢地说。因为真正的爱总是先从倾听开始。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在回答问题之前就先聆听，看见人真正的需要了。他不只是解决问题，更是看见问题背后的人。他看见撒该贪婪背后的空虚，看见井旁边的妇人放纵背后的孤单，看见彼得冲动背后的不安。耶稣总是能够听见别人话语背后真正的声音，而这个正是朱蒂和尼克所缺少的。如果没有真正的倾听，再好的理念也可能变成伤害；如果没有理解，再深厚的友谊也可能渐行渐远。也许这个正是许多家庭、婚姻、朋友关系的写照，并不是因为不爱对方而疏远，而是因为太坚持自己的想法，忘了对方也有需要被理解的感受。但是当我们相信耶稣，成为他的儿女，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也就越能够拥有耶稣基督的心，不再是自我，乃是有神的心来去看身边的人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大卫帐幕的荣耀第七张专辑《恢复荣耀》当中的《求主赐我怜悯的心》。
求主赐我一颗怜悯的心，好叫我为失丧人哭泣。求主融化我这颗刚硬的心，
这里是灵友电台，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我是许金玲，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启航。